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标题是华尔街资深人士米尔顿·伯格表示，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轮股市上涨。这个最近华尔街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伊朗战争期间美国股市一再创历史新高，这个涨的呢，有一点让投资者心里不安，人们担心这是不是一种假象，未来会不会存在一种补跌，这是投资者的一种本能。就当你啊看到你的投资标的上涨的时候，你如果找不到理由或者说服不了自己，那么就会本能的担忧未来会补跌。那么米尔顿伯格他讲出什么理由来让有些人相信他的判断是对的呢？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完全没有理由怀疑这轮上涨，这是一个买入机会，现在已经有点晚了，因为市场已经创出新高，但回调是买入机会，突破新高同样也是买入机会。这是他接受采访的开场白。这个伯格呢，在华尔街有50年的职业生涯，曾经为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等知名投资者提供建议，并在1987年股灾期间成功管理基金，获得年度共同基金经理称号。他的战绩呢，被华尔街公认的一个是2023年1月做出逆势的判断。他去年在华尔街引起广泛关注的呢，是他准确判断出来了4月份是市场的底部。他这不是马后炮，他是之前他预测出来。他对于3月底较为严重的调整，他认为是正常现象，认为这次调整会开启熊市是很荒谬的。伯格更依赖于历史的数据，而不是关于战争或者油价无意义的观点。他跟踪3万个单项指标，构建2000个基于行为的模型，用于识别市场的趋势。他提到一个指标，说4月15日标准普尔500指数创历史新高，但只有15只股票创出了52周新高。他这个观察还是非常仔细的，就大盘创历史记录，但是只有15只股票创了自己的一年来的新高。他这次对伊朗战争期间的美国股市表现的精准判断，是他在3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因为那个时候啊，人们都还看不清这场战争究竟对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他当时公开宣布3月30日就是市场底部。那么现在回头来看呢，在他确认的底部的时间节点，到目前呢已经市场反弹了 15%。 他在这个访谈当中呢，讲了一段他研究的所谓的历史规律。他说二战、韩战、波斯湾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标普500指数在这些战争开始随后的两年内通常会出现 31% 至 44% 的涨幅。他强调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逻辑在于军事行动后经济重建与不确定性的消除。尽管他3月30日那个判断从目前来看是判断对了，但是对于他对宏观走势的这种啊绝对性的判断，这个还值得网友们呢自己去琢磨和思考。就像他在采访当中列举的一样，就大盘创了新高，但对个股而言呢，是极少数突破自己的新高。那么这种现象在美国股市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其他的网友生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没有这种规律，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所以他一方面呢，在向大家介绍他对股市发展的信心，另外一方面他实际上也在提醒网友们，不要简单的把大盘的形势等同于自己投资标的的形式。这个文章总的来讲还是很有意思，值得琢磨的。第二个相关的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就为什么美国的汽油比海外便宜这么多。就伊朗战争啊，打来打去美国市场不太怕，实际上在美国国内舆论当中啊，一直存在一种目前是让美国比较舒服的状态。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它不缺油，而且随着伊朗战争呢，美国的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大幅增长。那么对美国市场比较舒服的原油价格呢，是150美元以内它都会比较舒服，你高一点的话它能源产业的利润就暴涨。但是不管国际油价涨与跌，美国的 成品油的油价它就是比绝大多数国家的油价要低。华尔街日报呢，它想解析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油价比别的国家低，因为原油的价格都差不多的。它这篇文章讲主要三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呢是税收制度的差异，他认为这是最核心的原因。美国联邦汽油税自1993年以来就没有变动过。再反观欧洲，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对汽油征收高额的燃油税和增值税，在德国税收可能占油价的一半以上。美国呢一直维持每加仑 18.4 美分，就从93年呢到现在就这么一个税收水平。欧洲的政府倾向通过高油价鼓励民众使用大众运输或向电动车转向，这当然是一种借口，后面他也会讲的。所以这是美国的油价低的根本原因，就他锁定了成品油的征税。第二呢是能源产量的地利，就美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强大的页岩油产能减少了对昂贵的进口原油的依赖，同时美国国内拥有发达的输油管道网络和炼油厂，从开采到加油站的物流成本远远低于依赖进口的国家。第三个原因呢，华尔街日报认为是美元定价的优势。原油在全球市场是以美元结算的，当原油价格上涨时，如果非美元国家的本币贬值，他们必须支付更高的汇率的溢价来购买原油。而身为货币发行国的美国，消费者一定程度上免受了汇率波动带来的二次加价。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国的汽油价格与美国的比较究竟如何，那么很多网友呢有这种感受，感觉中国的油价要贵一些。那么按目前美国的平均油价与中国的油价进行对比呢，大体是美国平均每加仑是 4.29 美元，中国呢就平均的这种汽油标号的油价呢是每加仑6美元左右，就低的呢是 5.4 美元，高的是 6.2 美元。那么美国的油价当中税收的比例呢占 10%-15%， 各个州的情况不完全一样，而中国的税收在油价当中占比呢是 30%-40%， 它主要包含了消费税和增值税。那么中美对油价的定价机制也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是市场化，每天都根据国际油价的情况随时波动，中国呢是一种半管制的方式，就发改委每十个工作日调整一次。美国呢是净石油出口国，它对外依赖很低，中国呢是高度依赖外国进口石油，所以中国的油价呢受国际油价的冲击会更大一些。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国的油价包括欧洲的油价，在美国国内加州的油价，这些附加在石油销售当中的一些税收，它都是打着一些啊为了大家好的这样一种借口。比如说我要增加你的税收，提高油价，我是要迫使你啊节约能源，提高能耗。但是这笔钱呢被政府拿去干什么用了呢？它并没有去做改善环境，或者是提高整个系统的能源利用的能力，它都是用于政府去维持成本去了。你包括加州的气候比其他州更好吗？或者空气比其他州更好吗？并没有。但是加州的高油价它都是在被政府的运营体系吞噬了。州去检查汽车的尾气，发动机的尾气，因为呢这种检测是为了杜绝尾气排放啊对空气有污染的车辆，所以这种检测有没有必要，那么你就去分析。那么认为有必要吗？它可能会遏制这种污染性排放啊很粗放的这种车辆的运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种啊尾气检测你并不是说不让这些车跑，只不过让这些车交了一笔罚款。那么这个罚款能否用于改善空气的质量呢，或者减少这种啊粗放的排放呢？没有。这笔钱呢它就变成了政府增加了它的收入，增加政府的雇员，用在这方面去了。所以欧洲、中国包括美国加州政府打着各种旗号，为了大家好而增加石油的税收啊，与石油产业的运营成本是脱节的，他们只不过是利用啊人们离不开汽油来搭车去征收了一些费用，弥补啊政府的其他用途而已。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 中东形势和伊朗战争局势最新发展的五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和平谈判破裂后，伊朗展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今天，伊朗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起突击队员强行闯入一艘巨型货船，以此炫耀起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加强。此前，华盛顿曾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打开世界上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但谈判最终破裂。伊朗国家电视台连夜播放了一段画面，画面显示蒙面士兵乘坐一艘灰色快艇驶到 MSC Francisca 货轮旁，爬上舷梯到达船体上的舱门，然后挥舞着步枪跳了进去。这段配有动作电影风格的配乐没有解说的视频，另一艘船埃帕米隆达斯号的画面，伊朗方面称他们昨天扣押了这两艘船。华盛顿一直在国际水域与伊朗的船只对峙，以执行起自身的封锁。美国方面表示，今天在印度洋登船检查了另一艘游轮雄伟号，这显然是先前报道的斯里兰卡附近拦截载有200万桶原油的超级游轮。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表贴文称，华盛顿完全控制了海峡，他将其描述为严密的封锁，直到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为止。然而根据数据分析公司提供的报告显示，4月13日至21日期间，约有1070万桶伊朗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离开了美国海军封锁的区域。35岁的德黑兰政府雇员阿拉什在电话中告诉路透社，在既非和平也非战争的局面下，情况有点可怕，你每时每刻都担心以色列或美国会发动袭击。第二个相关报道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川普下令海军击沉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船只。美军称他们在印度洋拦截了两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登船检查了其中一艘，并押运了另一艘船只。川普总统表示，他已下令海军击毙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船只，因为美国和伊朗正在争夺这一条重要的水道的控制权。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士兵从直升机登上雄伟 X 号游轮的视频，并称该船是一艘受制裁的无国籍的船只，载有于伊朗的石油。此前美军表示，伊朗游轮多雷纳号试图突破封锁，目前正由一艘海军驱逐舰护航。第三个最新报道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船只遭扣押后货主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据船东和分析人士称，在伊朗革命卫队昨天扣押了地中海航运公司的两艘船只后，国际航运公司纷纷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总部位于奥斯陆的航运情报公司首席分析师彼得·桑德说，这些扣押事件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开放的霍尔木兹海峡也并非安全。伊朗革命卫队和美国扣押行为都相当于将贸易武器化，双方都意识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对对方造成伤害。总部位于雅典的一家航运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说，经历了昨天的事件，即使是最勇敢的人考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之前也会三思而后行。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德国欢迎延长停火协议，但威胁将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德国对美国宣布延长与伊朗的停火表示欢迎，但表示如果伊朗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德国将考虑对德黑兰实施额外的制裁。德国外交部称，德黑兰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并呼吁伊朗结束起核计划，停止威胁以色列和其他邻国。那么这个报道之所以受到重视，这是欧洲方面比较积极的支持美国策略的一个表态。那目前也仅仅只有德国做这种公开表态。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他发表的最新的声明，他称在11万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解冻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被封锁。那么对于伊朗外长今天这个声明， LTU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前两天伊朗啊提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就可以恢复 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那么今天伊朗外长讲出一个只有归还11万亿美元被扣押的资产才能够开通，显然要价提高了。那么伊朗方面究竟是一种漫天要价式的虚张声势，还是真的拿这个所谓的11万亿来做门槛，拖延延长伊朗战争的周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伊朗的外长4月17日在 X 平台上发贴文说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且他参加了第一次巴基斯坦与美国的会谈。那么这个外交部长遭到了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特别是革命卫队的强烈批评，甚至呢还传出他被软禁等消息。所以这个就在伊朗高层呢形成了一种啊对缓和派的极大的压力。所以现在之前呢比较灵活的这个阿拉格奇现在也变成了越来越强硬了。所以这就在伊朗内部形成了一种啊政治正确，或者中国网民容易理解的宁左无右。这个有一点像18年刘鹤啊到美国来谈判，中国国内有强大的舆论认为刘鹤是投降派，那么这种舆论下给参加谈判的人呢施加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当时并没有传出所谓的刘鹤被软禁或者被怎么处理，这次不一样，这次伊朗国内对这个外长舆论的威胁，那是对他生命安全都有威胁，所以他就出现了目前伊朗的外交团队特别是谈判的团队失去了之前的灵活性，没有人敢去灵活了。所以这也是目前为什么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今天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巴基斯坦方面也都在释放一种信息，就第二次谈判呢、还是很有可能的，甚至这个周末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我们只能够拭目以待。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稍微轻松一些，这是路透社报道，意大利对川普的特使提出来的用意大利取代伊朗参加世界杯的建议感到失望，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昨天川普政府呢正式提出建议，说这个伊朗啊老跟我打仗，那么今年美国参加承办的世界杯就不要伊朗来了，那么伊朗不来谁来顶替伊朗呢？川普政府就点名要意大利来。那么昨天美国媒体报道普遍认为呢，这是川普政府为了缓和最近川普与意大利总理梅罗尼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所做出的一种啊缓和的姿态。那么上个星期呢，主要是由于川普就伊朗战争问题抨击教皇梁十四世，导致两人关系出现矛盾。那么今天意大利的舆论普遍显示出来一种不领情。那么这个报道呢，他引述意大利奥委会主席波翁菲格利奥的观点，他说：“首先，我认为这不可能；其次，我觉得受到了冒犯。要想参加世界杯，就必须靠实力赢得资格。”意大利的体育部长阿波迪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这不合适，资格应该在球场上证明。那么这个报道认为，之所以意大利各方面呢拒绝这个好意或者这个提议，主要是他们认为啊，川普政府这个提议啊，实际上让全世界再重新议论意大利连续三年都失去了参加世界杯赛的资格，这个让意大利人呢感觉非常没有面子。所以他们更多的呢是谴责意大利的足球，就川普政府这个提议让更多意大利人意识到意大利足球是出了问题的，如果这个时候靠这种走关系进世界杯，还会让意大利足球增加更多的耻辱，这个就有一点像中国舆论对待中国足球一样的，有点恨铁不成钢。那么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假如一支球队无法参赛，他们是有权决定征召任何一支球队来参赛的，但是从惯例来讲呢，他应该是由亚洲区的名次靠后的球队来递补的，就怎么轮呢，轮不到意大利的。路透社他分析呢，就最有可能假如伊朗真的不参赛，最有可能应该是阿联酋，因为他的排名是仅次于伊朗的。那么本届世界杯是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共同主办的，6月11日就要开幕，那么按目前的赛程，伊朗队6月15日就要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那么目前伊朗方面他们没有放弃参赛的资格，他们还在做正常的赛前的一些准备，所以这个战争啊已经外溢到足球界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英国健康资料外泄后在中国阿里巴巴平台出售。那么报道是这么描述的，4月20日英国的 UK Biobank 通知英国政府，发现其拥有的50万名志愿者健康数据被人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分三份清单挂牌出售，这是最新的事件。那么泄露的数据的规模和内容呢？第一，它包括50万人的健康数据。第二呢，这些数据呢被英国这家机构呢进行了匿名化的处理，就没有用真名。第三呢，这个数据是怎么泄露的呢？它并非是由英国这家健康机构的服务器直接被黑客，而是源于三个获得授权的第三方研究机构进入他们的服务器的。那么目前经过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和阿里巴巴的交涉，目前相关的数据已经全面撤下，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在下架前有没有买家完成交易。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Io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数据失窃事件都与第三方授权呢成为一种破口，包括这次中国超算中心的大规模数据的失窃也是通过第三方授权进入这个服务器窃取的数据的。那么一般要作为第三方被授权也是经过严格的审查的，所以说这对网络安全来讲，未来如何约束第三方可能是网络安全的一个薄弱环节，需要立即修补的环节。第二呢，就这家英国的安全机构尽管对信息进行了匿名化的处理，但是这个很容易被人工智能软件来复原重新识别，非常简单，所以这个匿名的是一种假匿名。那么这些健康数据泄露之后会给这些当事人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它包括什么基因数据、病例的特征，它很容易追溯到保险、就业、家畜成员等相关信息啊，都会有一些连带性的泄露。第三呢，这次数据泄露之后，英国政府如此快速高调的向国会报告，它反映了中英关系的一种现实，尽管有缓和的迹象，但是目前的这样一种啊大的地缘政治关系格局下，与中国有关的信息泄露啊很容易上升成为国安级别的议题。事实上英国国会就是把它当做了国安问题。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新闻今天在国际舆论上啊，它带来的反响是国际舆论极不理解阿里巴巴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作为一个大型的电商平台，怎么会公开买卖出售黑客的盗窃的数据呢？这个是令人费解的。就一般黑客盗窃的数据啊，他都在暗网上去买卖，因为这是非法的，你如果在合法的平台买卖会受到政府法律的追究的。但是呢，在全世界的关注下，人家就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卖，这个还是让舆论感到大为震惊。就它反映出来，你看中国这些电商平台在中共全世界最变态最严厉的监控下，你看这种黑客盗窃的敏感数据可以堂而皇之在中国进行买卖，它还是反映了就中共对所谓的网络的监控、网络安全的监控，它是选择性极强的，它对有关政治方面这种监控它是极端严厉的。但对这种啊公开的犯罪赃物在中国的电商平台的交易麻木，所以它反映了中国官方以及阿里巴巴呀是毫无道德的底线。这个是今天这个新闻给国际舆论带来最大的冲击力，什么都能卖，什么都能买。尽管在交涉之后阿里巴巴拿掉了这个交易的信息，但是它反映了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中共的监管机构对这一类的犯罪行为啊，他们是不设防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波音公司执行长称，川普是促成中国航空大众飞机订单的关键人物。那么这个报道呢，他把川普这次访华外界关注的一个标志性的议题，他进行了内幕性的揭示。根据路透社的专访，波音执行长奥特伯格表示，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我认为短期内不会看到来自中国的大型订单。他认为这笔订单必须与川普政府的外交和贸易谈判挂钩。他也介绍了目前的进展，他说波音已经与中国航空公司达成了良好的解决方案，解决了中方对美国政府可能切断关键零件组件供应的担忧，比如发动机零件。此前川普曾威胁要对这些零件实施出口管制，所以在波音公司的 CEO 看来， 中共迟迟不下订单，是他们担心买了飞机之后美国又不供零件。那么这方面波音公司呢已经与中国的航空公司达成了谅解，那么他就没有解释怎么解除中国航空公司的这种担忧的，或者他怎么能够保证川普政府不在这方面进行控制。那么中国订购波音飞机的这个事儿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个报道认为啊，就双方的意向很强烈，谈判进入了尾声，但是还没有到正式签字定案的程度。那么潜在的中国波音公司的订单的规模是两个部分，第一呢是500架波音737 MAX 单通道客机，另外呢目前正在谈的是100架宽体飞机，主要是波音787梦幻客机以及波音 777X。 那么如果这两笔采购最后都确定的话，那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波音订单。那么今天路透社的这个透露啊，它还是体现了波音公司对这次中共的采购大单表达出来一定的乐观，它是希望敦促川普政府这次在川习会能够认真的敦促中共确定这批订单。所以波音飞机的采购订单成为这次川习会啊成功与否美国国内啊最关注的一个风向性指标。当然波音公司在川普访华前把这个问题拿到媒体上来说，它也体现了一种对川普政府的一种压力。因为昨天彭博社有一个评论文章，他就给川普访华泼冷水，他说川普没必要去中国，你现在去为什么去，你什么都拿不到，你去干什么呢？但是假如川普真的拿到了500架737和100架宽体飞机的协议，他还是能够给美国舆论一个交代的。但是假如这次去仅仅是重申购买一些所谓的大豆，那么川普会面临美国舆论很大压力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中国的热门新闻，也充斥了中国社交媒体的中国网民的议论。这个热门新闻呢是来自于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一个专题报道，这个报道披露了中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内卷化现象。就中央电视台称啊，进项投入效益下降，他们以哪吒汽车的投资为例来解剖了这种内卷式的招商引资出现的政府企业投资人三输的局面，所以这个还是很震撼的。但在中国财经界或者关注财经的网友来讲，这算不上什么大新闻，而且呢这个是迟来的报道，早就应该报道了，但是被中共最顶级的党媒来公开承认，甚至是在中国国内进行剖析，还是值得我们了解的。他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在哪吒汽车项目当中，地方政府为了抢项目拼政绩，不惜打破财政纪律红线的行为。江西宜春原本缺乏汽车产业基础，但是为了引进哪吒汽车，开出了极其优惠的三板斧条件。第一，股权投资，当地的国资平台直接出资 14.2 亿元入股给钱。第二，代建厂房，由当地的国营企业垫资新建价值近3亿元的生产线，并承诺10年免租金，就生产线我也掏钱，而且给你建好给你用还免费。第三，销量补贴，就承诺每卖一辆车政府补贴2万元。而且中国央视这个报道呢还揭示，这还不是江西宜春一家这么做，多个地方都复制这种模式，除了宜春之外，广西南宁、浙江桐乡等地也是采取类似的土地加资金的模式。然而哪吒汽车2021年至2023年期间累计亏损达183亿元，目前哪吒汽车在多地的工厂已经停产，车间杂草丛生。2025年下半年，哪吒汽车的母公司合众新能源正式被申请破产重组，地方政府投入的几十亿元的国资不仅难以追回，还面临沉重的债务窟窿。就你投的钱拿不回来，因为你入股了，你是股东，你还得承担巨大的亏损的债务。那么对于这个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广泛议论的这样一个重大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中国央视这个报道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它并没有去简单追究啊哪吒汽车的经营者他们的经营失误， 他把重点放在了政府，政府在哪吒汽车这个失败的案例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央视的这个报道还是值得肯定的。他揭示政府在这起失败的案例当中的错误呢，主要三个方面。第一，地方官员追求任期内的所谓的政绩，引进大型制造业项目能够迅速带动投资额，就这个数据能上去，政绩能上去，而且还能够快速提升 GDP 数据。所以这种短视化的招商忽略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风险成本，包括零成本建厂、股权注资，就所有的风险政府先担下来。所以这是典型的靠补贴生存的温室花朵。那么这种企业往往也失去了对市场风险的敬畏，反正背靠大树，政府是提款机，这是他的一个反思。第二呢，中国央视他反思呢产业同质化的内卷的恶果，就这种啊，电动车中国太多了，各个地方都在弄，他认为是一种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消耗在无效益的重复建设中。第三，就中国央视讲的非常刻薄讲的，这是个三输，政府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本来想钓鱼的结果把政府掉到坑里去了。第二，企业输，因为在政府这种输血的政策支持下，导致这些企业也缺乏研发的后劲，在残酷的市场初心中被淘汰。那么这个呢，他评论的并不到位的。第三呢，说投资人输，不仅国资打了水漂，其他投资人也血本无回，这是官方分析的这起案例政府的失误的方面，就他定性为招商内卷化。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实际上这次央视的这个专题报道，他还是在避重就轻，他还是回避了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不是招商的问题，甚至不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了短期的政绩的追求的问题，它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共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基础性的经济政策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相信网友们都能够记得，在过去的几年，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反复敦促中共要解决产能过剩以及政府的补贴的问题，就它扭曲了市场经济，扭曲了市场的需求，这个是中共官方啊，中央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呢，经济学人通过多篇文章把中国目前的这样一种经济模式称为浪费性的生产方式，明知的过剩还要去投入，因为银行是中央政府在控制的。那么中共是如何面对国际舆论的这样一种敦促呢？中共第一反应是否认，中国不存在产能过剩，中国不存在转嫁产能过剩，说他第一否认。那么从2023年全球舆论集中中国的产能过剩，中共一直否认，一直到2024年的下半年，中共对国内才开始正式面对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到今年经济工作会，他仍然不愿意公开承认产能过剩，他用了一种情绪性的表达或者模糊性的表达就解决产业内卷的问题。所以问题是早就出现了，而且问题的根源不在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包括目前国际财经界的有共识的舆论是，中国经济必须要改善消费，帮助人们有能力消费，这个是今天中国经济的症结所在。但是呢，习主应对的方式呢，是用更多的生产去解决人们的就业，解决人们的消费能力的问题。那么这种策略呢，在中国没有生效，所以呢，中国经济的出口呢，就一股脑押宝压在这个出口上面。对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国家，你的增长引擎靠出口，这个小马拉不了这个大车的。但是这么浅显的道理，到今天为止，习主席自己没想通。所以这种浪费性的生产方式，重复性的投资还会继续，还会重演。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一直扛，硬扛，死扛，拒绝接受啊国际舆论的这样一种啊批评，不愿意改变浪费性的生产方式。但为什么现在突然中共的顶级党媒要来正面的剖析重复建设浪费性的生产，是什么动因让中共来面对现实呢？ LT 有五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为什么他一直死不认账，到现在他突然要这么大阵仗来剖析。第一个呢， LT 认为在中国的这样一种啊政治体制下，这种哪吒汽车的重复性的投资现象是很难根除的，因为在各个地方竞争当中，这些官员他也知道是重复建设，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建设呢？ 就每个政府啊，他都想只要我的规模做大，死的是别的地方的，就过剩是过剩，但是总得需要有汽车，所以大家都押宝在别人死而不是我死。另外呢，地方政府都信仰一种规则，只要规模做大了，中央政府就会保，就会救。所以说重复建设的底层逻辑是你能不能做大，你只要能做大别人就会死，你只要能做大你有麻烦了中央政府也会救。所以这两个潜规则下，地方政府还会前赴后继的，除非中共认真的对待这两个省级 GDP 竞赛的潜规则，打破这两个潜规则，才有可能来遏制浪费性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第二个呢，就这次央视来剖析哪吒汽车，它并不是从经济角度来分析的，它通篇的渲染的观点还是所谓的安全，就他认为这种啊重复投资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他是通过所谓的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因为破产倒闭，是从这个角度他认为不得不来面对啊这种重复投资。第三呢，就通过央视的他这个报道，他对哪吒汽车这个案例的剖析，他的出发点落脚点还是担心引发社会的动荡，因为各地的哪吒汽车都倒闭了，都停产了，员工都失业了，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希望啊再出现哪吒汽车的这种现象。第四个呢，他即使到今天中央电视台来剖析哪吒汽车的这个案例，他也表达出一种啊不认输的一种啊面子心理，就他不认为中共的产业规划，什么十四五规划、十四五规划有什么问题，他不认为金融政策上有什么问题，因为习近平在过去的几年他一直强调资金流向制造业，就他不认为他这些政策有什么问题，他更不愿意正面的面对所谓的政府的补贴问题，他只反对国内的这种违反财经纪律的对企业的补贴，但是他不愿意正面面对出口的补贴，所以这种双标本身在鼓励地方政府的越轨。同时第五个方面， LT 认为他之前一直啊不愿意正面的面对，像哪吒汽车停产已经停产两年了，一直不愿意面对，现在拿出来说事儿，它还是一种啊不得已而为之。第一呢，是地方政府真的没钱了，地方政府由于房地产危机、土地财政的枯竭，导致了这种啊倒贴式的招商引资难以为继，不仅难以为继，而且还带来了很恶劣的后果。你像江西宜春这个投了14亿没了，自己还要为这个企业负债承担责任，而且是超过80亿的银行的这个贷款，宜春政府得负责，这个难以为继了，他才站出来面对这个事儿。第二呢，不仅像哪吒汽车这种啊无法运转、完全停产的重复建设的项目带来了现实的危害，就目前还在存活的这种内卷式的重复投资啊，也在遏制产业的健康发展，因为很难摆脱这种内卷式的生产方式。这个哪吒汽车是实在是卷不起了，它才破产的。那么目前维持的这些数量众多的恶性竞争仍然是存在的。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我们应该能够看到，要解决哪吒汽车这种现象，从根本上是需要北京、中共来面对这个现实，来改变顶层的一些设计。因为这种重复建设、内卷式产业发展的根源是中共治理经济的模式决定的。你比如经济学人在分析中共为什么是一种浪费性的生产方式，首先第一，中共他特别强调所谓实体经济、所谓的制造业，就这种旧的观念，就认为这种才是真正的经济，那么这个本身它会削弱啊经济的结构性的健康。第二，在中国产能过剩这个大现实的情况下，习近平给中国经济指明方向，重心呢在所谓的新质生产力仍然是放在制造业上，这个让浪费性的生产方式是变本加厉的。所以这个地方政府他怎么能解决呢？就第三，中共在一时解决不了房地产危机、解决不了地方债危机、解决不了人们不愿意消费的问题时候，中共押宝出口，那么出口呢它配备的核武器就是补贴，就一方面你去遏制地方政府不要补贴，另外一方面在大的政策上、在顶层设计上，中共他又鼓励这种出口补贴、产业补贴，包括习近平最近与越南谈的这种啊铁路的合作也是政府的补贴全贷款。如果说地方政府两条野蛮发展的潜规则，第一，只要我做大了别人就得死，第二， 我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安全了，中央政府不得不救。实际上中共在对待整个国家的经济，它也是这种思路，也符合这两个潜规则。比如中国的产能过剩，没事，我只要把国际上的产业同行挤垮，他们死掉，我过剩就没事，就要死啊是别人。第二呢，我只要垄断市场，我就不怕，我大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就有这样一种主导权。所以这是野蛮发展的两个底层逻辑。但是这两个底层逻辑的逻辑缺陷或者它的逻辑硬伤在哪儿呢？你能不能够支撑到你把别人都挤垮，别人都死了你还活着，就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维持这种局面。第二，所谓的绝对垄断，所谓的大而不能倒，这个究竟是符合市场规律、经济规律，还是一种臆想，还是一种空想？从全世界来看，没有哪个企业，没有哪个产业是大而不能倒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绝对的垄断任何产业的。所以中央电视台对宜春的这个剖析，它也算是中共顶级党媒第一次比较深度的来检讨产业政策。但是呢，它也只是点到为止，甚至是它只把这样一种浪费性的生产方式的责任把它限定在地方政府，甚至连省一级它都不敢批评。所以这对于解决这种普遍现象，产能过剩、重复投资或者浪费性的生产方式无济于事。但是能够面对总比回避要好。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